兄姐妹早上平安。非常谢谢施馨传道今天所读的经文。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经文里面保罗是对信徒的属灵生命成长方面来祷告的。因为在当时的大环境下，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他们面临到信仰的冲击，他们不断地被攻击，怀疑保罗当时所传的道。同时那个教会还有许多教会内外还有信徒们的属灵生命，他们受到极大的挑战和试探。所以保罗写下了这封信，他急切的希望能够回到信徒当中来安慰他们，来劝勉他们。但是因为环境的因素，他没有办法只身前往，他一直都被受到拦阻。所以保罗就用这样的一个方式，用祷告，用写信的方式来劝勉当时候的教会信徒。这个时候让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慈悲我们天父上帝，主，我们将这段时间恭敬地交在你的恩手当中，愿主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无论是实体崇拜或者是线上直播，主啊，你的圣灵就在当中大大的运行。当我们聆听你的话语的时候，你的圣灵就在我们的里面动工。我们将这一段时间交托在你的手中，我们将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这一封信一开始他就说明了保罗的心愿。什么心愿呢？第一个就是十一十二节那里所说的，他祷告祈求信徒能够爱与真理的在实践上面能够持续成长。为什么保罗会有这样的心愿呢？一来，这间教会是保罗第二旅行步道所建立的教会，在情感上保罗有特别对这间教会有深厚的情愫，就像是父亲对孩子一样的那种的爱。另一方面也是要让信徒他们能够想起帖撒罗尼迦教会能够被建立，不就是圣灵的带领，就是当时候保罗受到马其顿的呼召来到他们中间。而且当时保罗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充满了暴动，当时代的人要捉拿保罗和希拉，他们在这样的一个躲避之下，反而上帝的工作就开始展开了，而且还建立了帖撒罗尼迦教会。有时间弟兄姐妹可以回家慢慢细读使徒行传十五到十八章这一段的经文，那一段的经文可以比电影还有比电视剧还有比电网还要精彩。因为你从这个过程当中你会看见上帝的手如何在当时代做一个奇妙的工作，而且成就上帝奇妙的大事。那我们会想说，既然帖撒罗尼迦教会已经被建立了，但保罗他的心里仍然非常挂念这间教会。他挂念什么呢？他挂念这间教会他们的信徒的信主之后的光景如何，他们是否还活在上帝的里面呢？保罗也挂念他们的属灵生命是否仍活在上帝的话语不断的成长吗？而且保罗他的心愿也像是在我们刚刚所看的那个经文里面，在十二节那里所说的，保罗非常渴望他们有彼此相爱的心，还有爱众人的心，就像保罗爱他们一样。可能你会问，信徒信主之后他们个人顾好自己的事不就好了吗？为什么保罗非要信徒们彼此相爱呢？因为保罗要提醒信徒们，他们起初原是不配领受这极大恩典的，但都是因为基督的缘故使他们可以领受基督的福音。所以他们在领受基督的福音之后呢，那么在行事为人上，在各方面都要效法基督的榜样，而且要以基督的心为心。既然当时在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们他们得到这完全的爱，那么他们就要活出基督的样式。这也就是在经文第四章第二节那里所看到的保罗所传主耶稣的命令。那命令就是圣经中所讲的那两条大诫命， 第一个就是马太福音22章37到39节，那里就讲到说你要全心全性全意爱主你的上帝。第二条就是爱人如己，这两条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我们都知道爱的功课是不容易学习的，是需要一生的心力去追求的。爱如果没有在上帝的话语被建立，我们就永远不懂什么是爱。因此上帝说他自己就是爱，这个爱是从上帝而来的。但是我们回看我们现今社会当中，我们这个世代来看，人对爱的认识是缺乏的。如果只单单只讲爱这个课题的话，却没有真理来成长，这样的爱是柔弱的，而且是溺爱，这并不会使人成长。就好比有些人他热爱真理，他对真理不断的征战连连，一旦对真理有一些的受到冲击，他就要去维护它，但是他唯独在爱心上却兴致缺缺。这些人可能会说爱心跟关怀的工作就交给别人，这不是我的强项。但也有些持守着爱心旗帜的拥护者，他们在许多事情上都是以爱为出发点，但是他们对真理和追求渴慕上却没有很大的一些的成长。对什么事情都是爱，要爱对方什么事情都没有关系，但是在这样的群体当中，久而久之他们就没有了纪律。所以呢，有人说真理中没有爱，真理是强硬冰冷的，若爱中没有真理，这个爱是宠溺和无知的。也有人说真理就像树干，爱就像阳光和雨水，当两者同时存在的时候呢，这棵树才会健康的成长坚固，而且叶子茂盛，并有许多的飞鸟在树上栖息筑巢繁衍后代。所以由此可证，我们知道真理和爱的结合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是密不可分的，这是需要同时双管齐下实践出来。为什么实践这么重要？因为约翰福音13章34节那里说到，耶稣亲自对当时代的门徒们和跟从他的人说的话，他说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就是要你们彼此相爱，我们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如果你们彼此相爱，众人就会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是上帝所拣选的子民，是上帝立约的群体，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个目的。什么目的呢？那个目的就是要让基督的身体显明出来，而且是透过我们一个一个连接起来成为一个身体。以弗所书4章15到16节那里也说到，要在爱中过诚实的生活，在各方面长进，达到基督的身量。他是教会的头，全身靠着他，借着每一个关节的支持，照着每部分的功用配合联系起来，使身体渐渐长大，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从这几处的经文可以看到，彼此相爱是上帝眼中的命令。在彼得前书4章10到11节也说得非常的清楚，那里讲到爱和真理持续成长会带出什么样的结果呢？那里经文说，你们要做上帝各样恩赐的好管家，个人照着所领受的恩赐彼此扶持。讲到的应当按着上帝的圣言讲，服侍的应当按着上帝所赐的力量服侍，为要在一切事上使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得荣耀。所以我们要做一切的事上是要使基督得荣耀。所以我们都是教会中的立约群体。可能有人讲说，立约群体到底是什么呢？立约群体就是一群蒙受上帝救赎的子民，并且在教会当中彼此相爱，彼此扶持， 彼此服侍。你和我就是与上帝立约的群体，教会的一切的一切，没有一个人是不关自己的。在圣经里面的教导中，每个人应当借着圣灵所赐给我们的恩赐来服侍上帝，服侍人民，服侍子民。或许你会讲说，哎呀，牧师，我不会服侍，而且我恩赐也不多。请你不要这么说，因为参与教会聚会活动，或是积极参与肢体团契生活，也是服侍上帝。在肢体当中，你彼此的带导，彼此的扶持，彼此的关心，就是服侍他的子民。所以我们从圣经里面可以看到，如果你从微小的事情上面忠心，上帝就会将又大又难的事交在你的手上。他要将他的恩典放在你的身上，从你的身上当中彰显出来上帝的荣耀。所以当上帝对你说话的时候，你的心中已经有感动，上帝要你朝这个方向而做的时候，请不要轻忽或忽略这样的一个感动，反而要更加积极的回应上帝的心意。接下来保罗的第二个心愿是什么呢？第二个心愿那里讲到说，属灵的生命就是要不断的更新，朝向成圣，持续成长。当我们明白爱是需要真理成长，另外还有一件事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我们的属灵生命要持续的成长。怎么说呢？当我们越发的爱上帝爱人的时候，我们就会渴望自己的生活标准是否达到上帝的喜悦，而且会渴望到什么程度呢？你会渴望到你会竭力追求朝着圣洁的境界迈进的。保罗要信徒们领受上帝话语之后，就要该知道怎样行事为人，怎样讨上帝的喜悦。保罗在那段的经文里面清楚讲到，讨上帝的喜悦不单只是在头脑上面知道而已，而是在行动当中，而且要做的更多。我们从经文里面可以看到说，保罗是怎么说呢？他说，如果你已经开始做了，而且要比现在所行的更进一步。我们可以看到用现代化来讲，保罗的意思很浅哦，意思浅浅的。他直接的说，就是告诉我们，基督徒的属灵生命是要不断的更新，不要停留在原地，而是要持续的向前走，持续成长的。所以我们明白，原来上帝的话语是活用的，是动态性的，是往上成长的，不是死守勾个选项，我已经做到了。所以我们从刚刚这几段的经文里面可以看到，透过上帝的话语来提醒我们，我们讨上帝的喜悦是讨那个颁布律法的上帝。但是我们常常往往只专注那个律颁布下来的律法。所以换句话说，当我们越加的爱上帝，亲近上帝，我们就会喜爱上帝所爱的，而不是你只是单单的追求那个条规和律法才叫爱上帝。我不是在这里说追求诫命、追求律法、条规不按守规矩，这是不是，这是我的本意，这并不是不好，也不要误会。在这里是要讲到说，我们是要讨那个颁布律法的那一位上帝。就好比你面对深爱的那一位的时候，你爱的那个人所做的事情，你才会爱他吗？如果这个人没有在做这些的事情的时候，你的爱还在吗？不是的。如果你真实的爱这个人的时候，就好比这个人很喜欢吃狗鼻欧狗松，你会非常的会愿意去尝试去喝看看什么叫做狗鼻欧狗松，甚至你喝的时候你都会觉得喝起来是狗鼻息，是充满甜蜜的。这是非常有意思而且非常奇特的事。 他是告诉我们，你越讨上帝的喜悦，你的属灵生命是活的，是更新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当圣灵在我们的心中运行的时候，你会慢慢的从死守律法条规当中转变成基督的门徒，你会将上帝的话语融会贯通，充满自由的自然的行出来，散发出来基督的馨香之气。你不会在原地很纠结，这条诫命我到底要做还是不做，这条诫命我到底要行还是不行，你不会在这个原地上面而苦恼愁烦的。反而讨上帝的喜悦会促使我们更愿意的走向圣洁的地步，朝向成圣的方向。如果你在这个朝上帝所喜悦的这个过程当中又经历到上帝奇妙的带领的时候，你一定会快跑的跟随他，甚至会排除万难的要来讨上帝的喜悦。在彼得前书一章十四到十六节那里就讲到说，你们既是顺服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无知的时候放纵私欲的生活，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的，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圣经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所以我们看到这段的经文里面，其实他在讲到一个成圣的过程。那我们会问，什么是成圣呢？成圣它的意思里面有奉献，有神圣，预备供奉，被尊崇，圣洁，分别为圣的意思。马丁路德说，人不能靠自己成圣，成圣全是上帝的恩典。加尔文说，人虽不能达到圣洁要求，人仍然追求圣洁。约翰卫斯理说，成圣是一个过程，不是一下子可以达到。从旧约来看，那里经文利未记二十章二十六节那里就讲到，你们要归我为圣，因为我是耶和华，是圣洁的，我把你们从万民中分别出来，使你们归我。从新约来看，彼得前书二章六节那里讲到说，你们是蒙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民，是属上帝的子民，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我们知道那么多神学家在解释成圣的课题，总而言之，这里的经文就是要告诉我们，上帝是圣洁的，属他的子民也应该如此。这告诉我们，圣洁本身意味着我们要从这个世界不敬虔不义的道路中分别出来，并且为在侍奉敬拜还有爱上帝的缘故，我们要在上帝的眼中看为恶的事情里面完全分离出来。那你可能会问，那么上帝所看为恶的是什么呢？其实我不用一一的再重述，其实在我们刚刚施行传道所读的经文里面，第五第六节那里就清楚的讲明白了。在以弗所书一章四节那里说，创立世界以前，他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因着爱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所以圣洁意味着我们要活出蒙上帝悦纳生活的同时，不仅生命要更像他，在生活当中更要委身于他。就像腓立比书二章十三到十六节那里说的，上帝为了成全自己的美意，就在你们里面动工，使你们可以立志和行事，无论做什么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好使你们无可指摘，纯真无邪，在这弯曲乖谬的世代中做上帝没有瑕疵的儿女。你们要在这世代中发光，好像天上的光体一样，把生命的道显扬出来。这段经文很长，但是如果你单单只看这一段的经文，只看红字的时候，它就清楚明了，让我们知道说，无论做什么 都要做上帝无瑕疵的儿女。一个愿意属灵生命不断更新，朝向着成圣的方向持续成长的人，是生活在世界上，但是却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人。所以我们从这今天的经文当中可以看到，基督徒应该说是一个出淤泥而不染的一个品格，是一个对周遭生活是有积极影响，像灯台像光一样的一种的生命。而且他也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他是专心仰赖耶和华，在一切的所行上面他认定基督的人。而且他也会把他的生命就像当作活祭一样献给上帝。这样的人是上帝所喜悦的，而且是被上帝大大所使用的一个非常宝贵的器皿。所以我们要认清我们所领受的这极大的福分，我们要认清这一个的尊贵的身份，因为我们是上帝从万民万族中拣选出来的。所以无论我们所处的环境在风平浪静的时候，我们要认清了这个身份，就不会世俗化，也不会落入各种各样的一个试探。即或在患难逼迫的时候，当你认清了这个身份，你仍然可以站立得稳，而且你不怕任何的威胁和利诱。最后我花一个很短的时间来做一个总结，就是我们在处在这个疫情的时代的里面，这个疫情似乎拉开了我们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甚至我们人与人交流的一种温度都好像降低了，只能远远的点点头，不能直接的拥抱，所以那个温度好像下降了。而且在这个疫情的当中，我们已经过去以往习惯的生活方式，还有处事方式、待人处事的方式，都已经都渐渐的改变。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像过去一样可以那么的自由的崇拜、唱歌、赞美上帝，可以自由的分小组、大组或者是团体的活动，但是感谢上帝的是，上帝已经使政府让我们可以渐渐宽松了一个宗教的限制，使教会开始了实体的崇拜。也因着如此，在这么长的疫情的时代后疫情的时代当中，很多人才明白，原来崇拜从来不是理所当然的，更不是随处可去可得的。所以当我们可寻求他的时候，我们就要寻求他，因为我们是与上帝立约的群体，我们要在爱中，在上帝的话中、话语当中不断的长进，要不断的成长。我们不要因为疫情的缘故而使我们退后或冷淡，而是我们要靠着主耶稣基督来坚固我们的心，而且还是在无论你在日常生活、在工作当中行事为人，都要讨上帝的喜悦，使我们的属灵生命不断的被更新，朝着成圣的方向持续成长。就好像保罗在3:13那里，他过去怎样的对帖撒罗尼迦教会信徒来说话，如今此时此刻他也是如同的对我们说话。他说什么呢？愿他坚固你们的心，好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和众圣徒再来的时候，在我们的父神面前完全圣洁，无可指摘。这时候让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主啊，我们何等感恩，主啊，我们不是与他人来立约，我们是以你来立约。主啊，谢谢你，你何等的爱我们，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救拔出来，进到你的面前来，成为主你圣洁的子民。主啊，求你在当中继续来恩待赐福，帮助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无论在实体在线上的，凡听见你的话语的人，他们都领受主你的恩典，领受主你的带领。愿主你的话语继续在人的心中做感动的工作，使他们在生活里面就活出基督的样式。我们将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